第六章，菲利普一向坚持认为，意大利只有在盛夏才呈现其真实面貌。那时游客都已离去，他的灵魂在直射的阳光下苏醒过来。现在，菲利普正好有机会看到最佳状态的意大利。他到蒂罗尔去接哈利亚特时，已经过了八月中旬。他发现姐姐在海拔5000英尺高的云端冻得骨头发冷，足吃足喝，百无聊赖，正巴不得被接走呢。
把人家的计划都破坏了，
他一边挤干海绵里的水，一边说，
不过这显然是我的责任。
妈妈把一切都跟你说了？
菲利普问。
当然说了，妈妈给我写了一封特别漂亮的信，他叙述了他是怎么逐渐感觉到我们必须把那可怜的孩子从恶劣的环境里解救出来。他尝试着写了封信，可是没有成功，收到的只是言不由衷的客套话和虚假的恭维。于是他说，什么也比不上亲自给他施加影响。我没有办不成的事，你和菲利普会成功的。他还说，卡罗琳·阿伯特表现得非常出色。
菲利普表示赞同。
卡罗琳的心情几乎和我们一样迫切，因为她了解那个男人。哦，她一定非常讨厌。哦，天哪，我忘记把氨水装进箱子了。这件事对卡罗琳来说是个可怕的教训，但我猜想这也是她的转折点。我还是愿意相信坏事能够变成好事。
菲利普看不到会有什么好事，也看不到美。不过这趟旅行倒会有强烈的喜剧色彩，他不再有抵触情绪，他对旅行的一切漠不关心，只享受其中的幽默成分。那肯定很有意思。哈利亚特被他母亲操纵着，赫里顿太太被阿伯特小姐操纵着，吉诺被一张支票操纵着。还有什么比这更有趣的呢？这次没有什么能使他烦恼了。他的多愁善感已烟消云散，他对家族名誉的担心也不复存在。他也许是木偶手中的木偶，但他非常清楚那些绳子的动向。他们往山下行驶了13个小时，河流越来越宽阔，山脉越来越稀少，植被在变化，人们不再容貌丑陋喝啤酒，而开始变得外形美丽喝红酒了。火车日出时在一片荒凉的冰川和旅馆间捎上他们，日落时才缓缓绕过维罗纳的城墙。
他们说的炎热完全是无稽之谈。
乘车离开车站时，菲利普说，
假设我们是来这玩乐的，还有什么比这更让人快乐的呢？
那你听见过他们评论寒冷吗？
哈利亚特不安地说，
我做梦也没想到会冷。
到了第二天，热浪袭击了他们，像一只手捂住嘴巴。就在他们步行去看朱丽叶的坟墓的时候，从那一刻起，一切都不对劲儿了。他们逃离了维罗纳，哈利亚特的速写本被偷，箱子里那箱氨水在祈祷树上碰碎了，把他的衣服染成斑驳的紫色。然后凌晨4点经过曼图亚时，菲利普叫他看窗外维吉尔的诞生地，没想到一粒煤灰飞进了他眼睛里，眼里进了煤灰的哈利亚特情绪恶劣透了。他们在博洛尼亚逗留24小时，稍事休息。那天正赶上宗教节日，小孩子不分白天黑夜地吹着带哨的气球。
哎呀，这是什么宗教啊？
哈利亚特说。旅馆里臭烘烘的，两只小狗在他床上睡觉，而他的卧室的窗户正对着一个钟楼，每隔一刻钟便对着昏昏欲睡的他敲钟致意。菲利普把他的手杖、短袜和旅行指南留在了博洛尼亚，哈利亚特只留下了他的盥洗用品防水袋。第二天，他们跟一个晕车的孩子和一个怕热的女人一起穿越亚平宁山脉。那女人告诉他们，她以前从来没有出过这么多的汗。
外国人是个肮脏的民族。
哈利亚特说，
我不在乎有没有隧道，把窗户打开。
他打开窗户，又一粒煤灰飞进他眼里。到了佛罗伦萨，情况也没有好转。吃饭、走路，甚至做个填字游戏，都会让他俩汗流浃背。菲利普身体比较清瘦，也没那么认真，遭的罪就小些。哈利亚特以前没来过佛罗伦萨，在8点到11点之间，他像个受伤的动物一样徘徊在大街小巷，面对各种各样的艺术杰作，心醉神迷。到买票去蒙特里亚诺时，两个人都情绪烦躁。
单程还是往返？
他问。
我单程。哈利亚特没好气地说，我不会活着回来了。
你真可爱。
他弟弟说着，突然失去了控制。
等我们到了卡莱拉先生那里，你会有什么帮助？
怎么？
哈利亚特一动不动地站在那些令人眼花缭乱的海报间说，
你还指望我迈进那个人的家门？
那你是来干什么了？做个点缀。
我来监督你履行职责。
哦，多谢了。
妈妈这么跟我说的。哎呀，看在老天的份上，赶紧买票吧。那个怕热的女人又来了，她总是老脸皮厚的朝人鞠躬。
妈妈跟你说的是吗？
菲利普愤怒地说，一边挣扎着买票。那个豁口太窄了，车票只能贴边塞出来给他。意大利真糟糕，佛罗伦萨火车站是糟糕的意大利的中心。但是他有一种奇怪的感觉，似乎这一切都是他的罪过。只要他内心多一点美德，就能使这片土地不再糟糕而变得有趣。意大利是有魅力的，他对此坚信不疑，实实在在的魅力就藏在那些海报、喧嚣和尘土的后面，他可以看到这一点。在他们旅行时，那片辽阔的蔚蓝天空里，在比冰冻还要更紧地抓住生命的白色平原上，在资源枯竭的阿尔诺地区，在颤巍巍耸立在山上的褐色城堡的废墟中，他可以看到那种魅力。尽管他头疼，皮肤刺痛，尽管他在这里像个木偶，尽管姐姐知道他是怎么上这里来的。去往蒙特里亚诺车站的一路上都令人不快，但是所有的一切，就连那种不适也绝不平俗。
人们住在城里面吗？
哈利亚特问。他们已经下了火车，改成马车。马车是从枯萎的树丛中钻出来的，给他们指明了他们的目的地。菲利普故意恼人地回答，
不是。
他们在那里做什么？
哈利亚特皱着眉头又问。
城里有一家咖啡馆，一座监狱，一个剧院，一座教堂，还有围墙，有风景。
谢谢，我不需要。
哈利亚特沉吟一下说。
没有人问你，小姐。有一位漂亮的年轻绅士问了莉莉亚，她额头上垂着卷发，牙齿白得没有一点杂质。
随即他的态度一变，
可是哈利亚特，你在那个地方就看不到一点奇妙和诱人之处，一点也没有吗？
一点也没有，只觉得可怕。
这我知道，但是它很古老，非常非常古老。
美是唯一的试金石，
哈利亚特说，至少我给古建筑写生时，你是这样对我说的。
我想你当时是为了故意找别扭吧。
哦，我的话完全正确，可是另一方面我也说不清。这里发生了这么多事，这里的人们生活得这么艰难，这么辉煌，我没法解释。
我就知道你没法解释。这时候开始发作你的意大利狂热症似乎不大合适，我还以为你已经痊愈了呢。能不能劳驾你告诉我你去了以后打算怎么做？我恳求你，这次别再让人打个措手不及。
首先，哈利亚特，我要把你安顿在意大利之星旅馆，那里舒适的环境适合你的性别和性情。然后我给自己沏一些茶，喝完了茶，我拿一本书到圣迪奥达塔教堂去读，那里总是很凉爽，空气新鲜。
备受磨难的哈利亚特叫了起来，
菲利普，我不聪明，你也知道，我不喜欢这种事。但是我知道什么是无理，我知道什么是不好。
你的意思是？
你，
他喊道，激动地在马车垫子上弹起落下，吓跑了所有的跳蚤。
如果一个男人杀害了一个女人，聪明又有什么用？
哈利亚特，我很热，你指的是谁啊？
他，如果你不留神，他会谋害你的。我倒希望他这么做。
你会发现一具尸体是很难处理的。
然后他努力让自己别在火上浇油。
我从心底里不喜欢那家伙，但我们知道他并没有谋害莉莉亚。莉莉亚在那封信里说了许多事，却一个字儿也没说到他残暴。
就是那家伙谋害了他，他做的那些事情根本提都没法提。
只要想说，就肯定会提到那些事情，肯定会把那些事情放在恰当的位置上。他对妻子不忠，并不能说明他在各方面都绝对邪恶。
菲利普看着那座城市，他似乎也赞成他的话。
这是最重要的试金石，对女人不知体贴的男人。
哦，别说了，把这话拿到小灶间里去吧，这根本不能算是最重要的试金石。意大利人从来就不会殷勤体贴，如果你为了这个谴责他，就要谴责整个民族。
我就谴责整个民族，
包括法国人。
包括法国人。
事情没这么简单愉快，
菲利普说，更像是在自言自语。但是对哈利亚特来说，事情很简单，虽然并不愉快。他又一次冲他弟弟发难：
劳驾，那孩子怎么办？你说了一大堆漂亮话，拿道德和宗教来消遣，可是孩子怎么办？你认为我是个傻瓜，但我今天一直在注意你，你一次也没有提到那孩子，你压根儿没有想到他，你不关心。菲利普，我再也不跟你说话了，你叫人没法忍受。
他说到做到，一路上再也没有开口，但是他的眼睛里闪着怒火和决绝。她不仅脾气乖张，还是一个正直勇敢的女人。一文有声，把世界读给你听。